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讲到约瑟怎样在监狱里头蒙上帝的恩典，给他有管理人的一些职责。那也都是我们知道圣经里头讲到约瑟在监狱的奇遇，就是扭转了他生命的一个情况的奇遇，就是遇到两个的高官。都不是高官的，法老的近臣，就是一个是酒政，即是管酒的，一个呢就是帮法老去做膳长的，不是膳长人翁的膳长，而是专门负责食物的。所以呢在食物的官员就梗是同法老最亲近，因为要试食嘛，同埋他要为他预备食物嘛。所以约瑟的机遇就来了。亦都是我们见到约瑟解梦的能力是由上帝所赐的，就求主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能力和恩赐，可能我们这一刻是因为上帝的旨意屈就了在某一个的地方，不要气馁，靠着上帝，靠着祷告，上帝一定会很愿意将他的使命交给你去承担的。终有一日，我们这些辛苦的经历都会成为我们未来宝贵的资产，就求主去帮助我们啦。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穿越圣经，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39章21节到40章23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创世纪39章21到23节这一段讲述到，在监狱里面神同约瑟同在，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结果呢，监狱长很信任约瑟，将监狱里面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要祈求神按照他的应许与我们同在。当神同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是什么都不需要害怕。正如诗篇23篇4节记载这样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是的，神同我们同在，但是这样并不意味我们的人生就会一帆风顺，我们还是会遇到困难和痛苦的。不过有神和我们同在，就代表我们可以投靠神，靠祂胜过人生一切的考验，让我们更多的来依靠神。创世纪40章1至23节这一段就讲述约瑟在监狱的遭遇。有一天，监狱来了两位新的犯人，他们是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由于他们的身份特殊和高贵，所以约瑟就亲自的侍候他们。有一晚，酒政和膳长都发了梦，他们为此内心翻腾不安，满面愁容， 咁约瑟就主动提出话要帮下佢哋手。约瑟指出解梦呢系出于神嘅，所以酒正同善长可以依靠神，明白梦嘅意义。约瑟先听完酒正对梦境嘅叙述，然后就作出解释，话三日之后酒正一定官复原职，继续服侍法老。同时佢请求酒正在法老面前呢提起佢，让佢呢可以离开监狱。善长见到酒正嘅梦都解得好好，于是呢就将自己嘅梦话俾约瑟听。但是约瑟之后解释话，三日之内善长会遭遇斩头之灾。咁后来酒正同善长嘅梦都应验咗，酒正官复原职，而善长嘅尸体就被挂起嚟。酒正复职之后，佢忘记咗约瑟为佢做过嘅好事，亦都冇按照约瑟所求嘅去恩待约瑟，结果约瑟再一次陷入失望当中啦。呢段经文俾我哋嘅启示就系、是，虽然人会忘记别人对自己嘅好，亦都会忘记自己对他人嘅承诺，但系神呢唔会忘记人嘅需要以及佢对人作出过嘅应许。神爱世人，神嘅应许系一定会应验嘅。而喺上一集节目结束之前呢，我已经同你分享过创世纪41章嘅一啲简介，跟住我哋就开始查考呢一章经文嘅内容啦。创世纪41章1节，过了两年，法老作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嗱，注意啦，呢度嘅时间距离酒正复职呢，已经系过咗两年啦。约瑟又要喺监狱里边踎多咗两年，佢期盼奇迹嘅发生。而呢个时候，神让法老发咗两个梦。以下是法老的第一个梦，记载在创世纪41章2至4节。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笛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在他的梦里面，法老看见七只肥壮又好看的牛，然后看见七只好瘦又好丑的牛。法老睡醒，不知道个梦有什么意义，好迷惘，好困惑，但是当时没有人可以帮他解梦。创世纪41章5至8节继续说，他又睡着，第二回作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作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缘解。所有的术士智慧人被召集来，法老将梦话给他们听，酒正都在这里听着。术士这个词呢源于埃及文，意思是首领，在旧约里面是指那些懂得魔术的埃及人，他们也都擅长解梦。不过没有一个术士或者智慧人能够在这里帮法老解梦。这个时候酒正就开声了，创世纪41章9至13节，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神仆，把我和善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作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缘解，是按着各人的梦缘解的。后来正如他给我们缘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善长被挂起来了。一切的事情都有神的旨意，一般人可能会称之为幸运的际遇。约瑟所经历的困难呢，在当时不能够被理解，但是神就是让事情发生。 当中一切都有神的目的。在那个时候，就正想起自己的大恩人约瑟，亦都醒起自己的过错，于是他向法老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向法老讲述两年前约瑟为他和膳长解梦的事。创世纪41:14，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呢，发了两个梦之后，心中感觉到十分的烦乱不安，他认为梦中所看到的牛象征埃及，或者这两个梦预告着国家的前途，所以他一定要知道当中的含义。但是国中所有术士、博士都没办法解开这两个梦的意义。法老听了酒政的讲述之后呢，即刻派人传召约瑟入宫。约瑟入宫之后就为法老解梦了。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约瑟要刮脸。我们要知道希伯来人在以前呢是不会刮脸的。但是你又有没有留意，埃及人的雕塑和他们的画像里面呢，你都会见到一个个呢是将块面刮得干干净净的人。好多统治者呢或者会留低呢少少的胡子，显示他地位的尊贵。但是呢一般来讲，埃及人的面上面是没有胡须的。创世纪41:19，法老对约瑟说，我作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跟住落嚟，约瑟又是怎样将荣耀归给神呢？创世纪41:16这样记载，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解梦之前，约瑟告诉法老，一切不是在乎他，而是在乎神。由此可见，约瑟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亦都好懂得将荣耀归给神。法老就将他的梦境重复的讲一次给约瑟听。事实上呢，当中是讲两个梦，但是约瑟就将他们作为一个完整的梦这样来到去处理，并且呢加以解释。创世纪41:25，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作的事指示法老了。约瑟在这里指出，两个梦的意思其实是相同的。这两个梦的目的是要让法老知道神将要做的事。创世纪41:26-31就是关于梦的解释了。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方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作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原来呢，梦境是一个预言，预言将来有七年的丰收，然后又有七年的饥荒。创世纪41:32记载，至于法老两回作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无论是丰年定是饥荒，都是神已经设定好的。现在神让法老知道有关的事情，跟着就是约瑟为法老提供的意见。 创世纪41章33至37节。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7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1/5，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5谷，收存在各城里作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7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我们知道约瑟在这里提出意见，劝喻法老在丰收的7年里面要尽量收藏所有盈余的物资，以备荒年之用。创世纪41章38至41节继续，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当法老听完约瑟解梦，又听了约瑟的提议之后呢，真是对约瑟十分的赞赏。那法老就提拔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当初约瑟被困在监狱里面，被人忘记，被人遗弃，现在他在适合的时间被放出来，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够帮法老解梦。而约瑟不单止能够解梦，他拥有出众的才华和热诚，他建议法老应该做什么事。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当然都是神在带领约瑟的。哪个能够比约瑟担当得更好呢？法老由约瑟的解梦过程当中，他就意识得到约瑟是一个能干的人。现在你能够看得出神怎样在波提佛屋企训练了约瑟吗？我们都曾经奇怪，究竟神为什么最初要安排约瑟在波提佛的屋企呢？现在我们就明白了，约瑟在波提佛屋企接受了很多的训练，他管理属于波提佛的每一样东西，这个是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过渡时期。他由一名奴仆逐渐成长，成为法老的左右手。创世纪41章42节，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那只戒指上面是一个图章的，当图章压在蜡上面，就等同于法老的签名。法老令约瑟成为自己的代理人，约瑟有权利去行使王的签署权。创世纪41章43至45节继续，又叫约瑟坐他的副居，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法那剔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纳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法老赐给约瑟的新的名字是撒法那剔巴内亚，意思可能就是神说他必存活。而法老又赐给约瑟一个妻子，他叫做亚西纳。创世纪41章46节记载，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这里告诉我们听约瑟的年龄，原来他在埃及已经有13年。我们也都知道他和酒政和膳长相遇之后，在监里面又过了2年，而之前他已经被困在监狱当中大概超过1年的时间。 因此他可能在波提佛屋企住了接近十年。这样我们大致呢就可以推算出约瑟在埃及的生活时段。在埃及过了13年之后，约瑟成为宰相，职位等同于现代社会的国家首相，他在埃及的地位仅次于法老。你们是不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法老愿意接纳约瑟呢？主要原因当然是神同约瑟同在呢。我们一直都看到这一点，神的手看顾他，带领他。约瑟自己都说他兄弟的意思是要害他，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真是神的带领好奇妙。法老很迅速地接受约瑟，可能有另外一个实际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法老在当时都是其中一个希克萨斯王朝的皇帝。希克萨斯人并不是本土的埃及人，他们是来自阿拉伯沙漠的贝都因人，他们是游牧民族。一段时期他们侵入埃及夺取皇位，假如这样属实，法老可能就是希克萨斯人。相比埃及人，法老在种族上面和约瑟是更加亲近的，这个亦都或者就是他这么信任约瑟的其中一个原因。事实上这些希克萨斯王朝的王在埃及呢不会很容易找到忠于他们的人的，而忠心就是约瑟的特征。约瑟对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有信心，令到他无论对任何他所附属的人，他都可以表示尽忠。约瑟忠于自己的工作，因为他知道神就在其中。后来的出埃及记一章八节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好可能呢，这里是指到希克萨斯王族就被赶逐出埃及。咁所以呢，新嘅法老王呢根本唔认识约瑟，亦都施行高压政策，佢哋对希伯来人呢係全无感情嘅。创世纪41章47至48节，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我哋要注意，约瑟将粮食积存在各城里，是未雨绸缪，提前规划好日后饥荒时期粮食的分发。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很多人在芝加哥和纽约的橱柜前面排长龙，虽然那阵时有足够的食物供应，但是分发粮食又是另一个问题。但是约瑟就做到很周全了，他将粮食存放各个城市，收集起多余的粮食放在城市那里，为派粮作好准备。创世纪41章49节，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在七个丰年里面，埃及真是五谷丰收。在约瑟妥善的管理、合理的安排之下，在粮仓那里为跟住出现的七个荒年已经囤积了充裕的粮食。创世纪41章50至52节，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阿西纳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荒年来临之前，阿西纳为约瑟生了两个仔，分别是马拿西和以法莲。马拿西是使之忘了这样的意思，表明约瑟不再受过去十几年的痛苦所捆绑。以法莲是使之昌盛的意思，本来痛苦令人会收缩和减少，但是约瑟受苦却繁盛增多，表明神已经将约瑟的痛苦变为祝福了。这两个儿子后来成为以色列两个支派，也都说明约瑟是得着长子的福分。创世纪41章53至55节，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现在七个丰年结束了，饥荒开始了， 法老的两个梦境先后成为现实。创世纪四十一章五十六至五十七节，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籴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埃及的饥荒呢，严重到十分可怕的地步。在两大沙漠之间，只有一条狭窄肥沃的地带。据讲居民有两次被迫呢要食人求生。一般情况之下，因为巴勒斯坦是以降雨来到呢灌溉土壤，而埃及呢就是靠尼罗河的，很少说两边同时发生农作物欠收的现象。而因为神的保守和约瑟的未雨绸缪，饥荒当中的埃及才得以避免更多的灾祸。我们已经完成了创世纪第四十一章的查考和分享，这里提醒我们要加强对神的认识。耶和华实在是最伟大、最有力量、最慈爱的真实，无论我们落入怎样的境况，神都会和我们同在，而且神会按照祂的旨意和时间拯救我们脱离困境，甚至使我们获得高升。我们要赞美神，因为神特别关心和抬举贫寒人、穷乏人，又帮助那些受压迫的人。酒政会忘记约瑟，但是神不会。所以当我们面对着困境和苦难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效法约瑟那种的忍耐，保持着对神的信心。今天经文的分享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欢迎你主动联络去提出读经当中遇到的疑难，或者是你学习圣经过程里面一些的心得都可以分享。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丰年有它的定时，荒年亦都有它的定时。特别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见到有些地方是会水灾，但是同一时间有些地方是旱灾，有些地方是丰收，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是有蝗虫。其实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整个生态都是平衡，并且他是要让到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人、生活的动物、生活的每一个的个体都是得到滋养。就求主去引导我们在丰年的时候好好地去积累我们所拥有的，在荒年的时候将我们所拥有的与人分享，让到身边的人在缺乏饥饿的时候都是能够蒙受我们所分享出来的一切。这件事是非常艰难的，但是靠着上帝给我们心里头的那个的声音，我们一定能够做得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如果你有任何信仰的疑难，或者你想反映这个节目任何的体会，都欢迎你写电邮给我。我的地址是穿越 chuanyue2@liangyou.net。 拜拜。